活动人士话，呢啲因素已经导致几家西方银行排除咗为呢一条长达1400多公里（即系870英里）嘅东非原油管道提供融资嘅可能性。但系对于最近有消息话，中国金融机构、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同埋国有嘅中国进出口银行可能转移支持呢个项目嘅消息，表示担忧。乌干达嘅非洲能源治理研究所发言人纳比鲁马对美国之音话。他们对于有关中国在他们有文件证明这项投资对环境和社会造成破坏的情况下仍然热衷于是资助东非原油管道计划的消息表示反对。该非政府组织是停止东非原油管道运动的团体联盟成员之一。他补充说，中国一直坚称自己是非洲的朋友，因此他们必须重新考虑东非原油管道投资于清洁能源而不是化石燃料。他们敦促中国站在历史的正确一边，拒绝东非原油管道，为非洲可再生的未来提供资金。法国杜达尔能源公司在这个价值几十亿美元的项目当中占62%的股份。乌干达国家石油公司和坦桑尼亚石油开发公司各占15%的股份。中国海洋石油集团占8%的股份。该项目的负债的权益的比例是40:60，这个意味着一半以上的成本来自债务。路透社和法新社是最近引述乌干达能源和矿产开发部常务秘书巴特贝是说，坎帕拉方面正在与中国金融机构就为东非原油管道提供信贷进行深入的谈判。他对美国之音说，他们有信心在今年10月底前完成债务部分。他补充说，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将为最大的债权人之一，但没有透露他们将会提供的具体金额。他还说，环保组织曾经向西方贷方系施压，出于对环境的破坏和资助化石燃料计划可能导致气候变迁的担忧，要求他们不要为该计划提供资金。他说，中国随后介入填补了这个空缺。他们确实是有其他的朋友愿意加入，这个就是他们转向的地方，他们将目光转向了东方。美国之音曾经要求德国德意志银行和美国花旗银行就停止东非原油管道运动关于他们已经决定不资助这个计划的报道发表评论，但两家银行都拒绝置评。美国之音向中国驻乌干达和美国大使馆发送的电子邮件，以及向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发送的电子邮件都未得到回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宣布，他的一带一路倡议将从过去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比如是铁路和港口，是转向小而美的项目，部分重点是中国所谓的绿色丝绸之路。一些分析师称赞习近平在2021年承诺不再在国外建造燃煤发电厂，但也有人指出，他仍然在努力确保石油和煤炭流入中国，以确保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能源安全。亦都参加了停止东非原油管道运动的乌干达环境治理研究所所长奥夫罗尼对美国之音说，中国金融机构提供的新资金将引发对习近平绿色承诺的质疑。他说，他们谴责这种商言巧语，他们已经厌倦了令到人利用报纸和大平台作出目的在于蒙蔽公众的承诺，但是却不计划付诸行动。虽然欧盟议会在去年通过了决议批评这个项目，但是管道工程在今年已经开工，预计2025年开始商业石油生产。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去年批评了西方国家，并且称赞中国投资非洲大陆所需要的能源基础设施。这番表态引起了媒体关注，说西方国家自己继续使用化石燃料，却坚持要求非洲是使用绿色能源，这个意味着几百万非洲人是将用不到电力。但是乌干达环保人士奥夫罗尼对美国之音说，在整个非洲大陆没有任何证据表明非洲受石油计划影响的社区从他们所在地区开采的石油当中获益，随之而来的是社区陷入赤贫。就东非原油管道计划来讲，活动人士说，为石油计划让路而搬迁的社区将会失去他们的农场和生计，原油管道可能会污染几百万人难以生存的淡水资源。不过亦有西方公司参与了这个计划，中国是这个专案的较小的国际股东，而杜达尔能源公司是最大的股东。 美国之音询问这家法国公司是否担心活动人士所说的管道带来的风险，该公司的发言人普拉特回答说，专案合作伙伴充分认识到他们工作所在地区的敏感性，必须说明的是，管道一旦建成就会被掩埋，路权将会恢复原状，这样人类和动物就可以自由穿越整个管道区域。他说在施工的阶段将会遵守国际要求，以应对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的潜在影响，例如确定管道路线尽量减少对环境的影响，尽可能避开敏感区域。虽然杜达尔能源该公司作出了保证，但是坦桑尼亚和乌干达的当地组织以及包括绿色和平和人权观察在内的国际组织警告说，该计划将会带来严重的社会和环境后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巴特莱特的报道。